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3到23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使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万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使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罗马书1章3到4节，论到上帝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祝你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平安。
从复活节到现在，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
从复活节到现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们一再讲到主耶稣复活有关的题目。
我们一再讲到复活，主耶稣复活有关的题目。
3月31日，在复活节那一天，
3月31日复活节那一天，
朱科牧师讲到的题目就是出路。
朱科牧师讲到的题目就是出路，
说复活的主耶稣带给我们出路和盼望。
告诉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带给我们是出路和盼望。
我自己4月7日在这里讲到平安。
我自己上一次4月7日讲到的是平安，
说复活的主耶稣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复活主耶稣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
朱牧师在4月14日讲到的题目是遇见复活的主。
朱牧师在4月14日讲的题目是遇见复活的主。
今天我有感动给大家分享基督已经复活。
今天我有感动和大家分享基督已经复活。
我们之所以一再谈到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之所以一再讲到主耶稣的复活，
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是因为耶稣复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实在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传的也是，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督徒弟兄姐妹。
今天在座大部分应该都是基督徒。
也有福音朋友非基督徒。
也都有福音朋友非基督徒。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对大家都有帮助。
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都会有帮助。
对于慕道友朋友来说啊。
对于慕道朋友来讲。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解决你信主上的一些障碍。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你信主信仰的问题。
对于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
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讲，
特别是今天下午一些要洗礼和转会的新的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今天下午会有洗礼转会的新的基督徒，
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进一步的坚固你的信心和信仰的基础。
希望今天信息可以进一步去坚固你们的信仰的基础和信心。
也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资讯。
也可以提供一些资讯给你。
以后你和别人分享福音，谈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又和人分享福音，讲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和别人分享。
知道怎样和人去分享。
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三个部分，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三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无数的慈爱、怜悯和恩典。
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无数的慈爱、怜悯和恩典。
主耶稣啊，这个时候，
主耶稣这个时候，
就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
用你的宝血再一次去洁净我们，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守节心清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也求主的灵再一次的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求主的灵再一次充满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都能够更加渴慕与主你的同在，渴慕主的话语。
让我们都可以更加去渴慕主与主你的同在，渴慕主你的话语。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啊，基督的复活有许多的证据。
我们一起看第一部分，基督的复活是有很多的证据。
刚才奉献姐妹刚刚把这几节圣经给我们读了，
刚刚姊妹帮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这 几节圣经谈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众人的显现，
这里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向众人的显现。
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的40天以内啊，他显现了10次。
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复活之后那40日他显现了10次。
后来他又给扫罗，后来就是也是保罗了，又显现一次，所以一共有11次。
后来他又向扫罗，即是保罗，向显现了一次，所以一共是11次。
有的时候主耶稣是向个人来显现，
有时候主耶稣是向个人去显现，
比如说像抹大拉的玛利亚，
好像向抹大拉的玛利亚，
向彼得、向雅各来显现，
向彼得、向雅各去显现。
有的时候主耶稣是向一小群人来显现，
有时候主耶稣向一小群人去显现，
比如说像以马五四路上的那两个门徒，
好像向以马五四路上的两个门徒，
向十几位在马可楼的主耶稣的门徒来显现，
向十几位耶稣的门徒去显现。
最多的一次是同时向500多个人来显现，
最多的一次是同时向五百人去显现。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听起来像个神话。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听起来好像一个神话。
那为什么过去这两千多年以来，
但是为什么过去二千多年，
基于主耶稣复活的基督信仰没有被否定而消失呢？
基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是没有被否定而消失呢？
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基督徒相信主耶稣的复活呢？
为什么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呢？
这其中也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这些其中会包括获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有历史学家，
有历史学家，
有医生，
有医生，
还有美国总统，
还有美国总统。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有历史和客观的证据，
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是有历史和客观的证据。
两千多年以前，在犹太人的逾越节，
两千多年前在犹太人的逾越节，
主耶稣被审判被鞭打，
主耶稣被审判被鞭打，
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那天下午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下午耶稣就死了在十字架上面。
根据圣经的记载啊，
在圣经的记载，
那些罗马兵丁打断了两个在主耶稣旁边的犯人的腿，
罗马兵丁是打断了在主耶稣旁边两个犯人的脚。
一个兵丁拿着一个长矛枪来刺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的肋旁，
一个兵丁拿着一个长矛枪是刺穿了耶稣旁边的肋旁，
确定他已经死了，
他确定他是不是死了，
就没有再打断他的腿，
就没有再去打断他的脚了。
后来主耶稣的尸体被一个叫做约瑟的财主取去，
后来耶稣的尸体就被一个叫约瑟的财主拿了去，
埋葬在约瑟为自己预备的那个坟墓里，
埋葬了在约瑟为自己预备的坟墓里面。
之后第三天有两个妇女去主耶稣那个坟墓，
之后第三天就有两个妇女去这个坟墓，
发现挡在坟墓前的那个大石头已经被挪开了，
发现挡住坟墓的大石头被挪开了，
主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只看到一个空坟墓，
只是见到一个空坟墓。
马可福音十六章一到六节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再把它一起来温习一遍，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
过了安息日，
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并撒罗米
买了香膏要去告耶稣的身体。次日的第一日清晨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到来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挪开了？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圣经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了。
圣经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
主耶稣复活的最大的证据，就是他门徒们的巨大的改变。
主耶稣复活最大的证据，就是他的门徒很巨大的改变。
主耶稣以前告诉过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话过俾佢嘅门徒知，
他要被害，三日以后他要复活。
佢预言过佢被害，三日之后佢要复活。
可是当时那些门徒，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也不相信。
但系当时嘅门徒，佢哋又听唔明，佢哋亦都唔信。
等到主耶稣被抓起来以后，这些门徒都很害怕，都躲藏起来了。
到耶稣被捉咗去之后，佢哋都好惊，系匿埋咗。
彼得三次在众人面前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彼得在众人面前三次去话俾佢知，我唔识呢个人。
可是当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以后，他们就彻底改变了。
但去到耶稣 复活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就彻底改变。
以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
以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之后变成教会的领袖。
据说啊，彼得后来是被倒钉十字架殉道的。
据说，彼得后来是倒吊在钉在十字架上面去殉道的。
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以前他也不信主耶稣是基督。
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以前都是不信主，不信主耶稣是基督。
后来他也是为主殉道。
后来他都是为主殉道。
还有那位心有疑惑的多马。
还有那位心有疑惑的多马。
他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以后，据说到后来到印度去传道，在那边殉道。
他见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据说是去到印度去传道，也都在那里殉道。
主耶稣亲选的那些使徒门徒，除了老约翰以外，其他的都为主殉道。
除了老约翰之外，全部都所有他的门徒都为他殉道。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没有人会为一个自己不相信的谎言而付上生命的代价。
每一个人会为了自己都不信的大话而去付上生命的代价。
主耶稣门徒们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只有一个解释。
耶稣门徒这么大的改变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他们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还有使徒保罗的改变更是不可思议。
见到使徒保罗的转变更加是不可思议。
刚才奉琴姐妹给我们读了这几节圣经。
刚才姊妹帮我们读的圣经是这几节。
保罗他以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
保罗以前是很虔诚的法利赛人。
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他是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是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而且他很热心的迫害基督徒。
他很热心地去迫害基督徒。
但是主耶稣死了以后，他反而跟从了主耶稣。
但是在耶稣死了之后，他反而是跟从了耶稣，
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
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
把福音从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传到了欧洲。
就由将福音由现在的由以前的小亚细亚，即是土耳其，传到去亚洲。
新约圣经的差不多一半都是保罗写的。
新约圣经差不多一大半都是保罗写的。
据说保罗最后是被砍头殉道。
据说最后保罗是被斩头殉道。
保罗在圣经里面后来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
保罗在圣经里面有告诉大家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
就是因为他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因为他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除非保罗亲眼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除非保罗他是亲眼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否则没有合理的理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
否则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可以解释他这个现象。
主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历史和客观的证据。
主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客观和历史的证据。
但有的人还是不能够相信主耶稣可以从死里复活。
但也都还有人会不相信耶稣是可以从死里复活。
有的人是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死了从死里复活不符合科学逻辑。
有人会说他耶稣在死里复活是不符合科学逻辑。
可是弟兄姐妹，
是弟兄姊妹，
主耶稣的复活的真伪是不能够用自然科学来验证的。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可以用自然的科学去验证的。
因为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
因为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
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自然规律以下。
所有被造的物都是在自然规律以下。
但是自然规律的制造者上帝，他是超越这些规律的。
但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上帝是在自然规律以上。上
帝可以按照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来行事。
上帝可以按照他创造的自然规律去行事。
他也可以不按 他自己创造的自然规律来行事。
他亦都可以唔按佢创造嘅自然规律去行事。
罗马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
罗马书一章四节话俾我哋知，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主耶稣也受限于死人不能复活这样的自然规律以下，
如果主耶稣亦都是受制于死人不可以复活这个自然规律以下，
那他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个普通人了。
咁佢就同我哋一样是一个普通人。
上帝自己宣称说，
上帝佢自己喺呢度讲，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主耶稣也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主耶稣都有话，在人事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
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也是神。
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人亦都是神。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那是理所当然的。
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主耶稣的出生是自然的。
主耶稣的出生是自然的。
他的成胎是超自然的，来自圣灵。
他的成胎是超自然的，是来自圣灵的。
他的死是自然的。
他的死是自然的。
他的复活是超自然的。
他的复活是超自然的。
正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显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就是超自然的童女生子，死而复活，显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从死里复活确实是个神迹。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的确是神迹。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可以从无到有创造了宇宙万物，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可以从无到有可以创造宇宙万物，
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不难接受了。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就不难接受。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显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就显明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叫芝加哥论坛报。
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报章叫做芝加哥论坛报。
有一位记者，他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
他有一位记者，他是耶鲁大学的法学硕士。
这个报社这位记者啊，他以前他是一个藐视基督信仰的一个无神论者。
他以前是藐视基督信仰的无神论者。
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
他的太太是一个基督徒。
他为了反对太太的信仰，
他为了反对太太的信仰，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美国跑了很多城市，拜访了13位著名的教授学者。
他在美国拜访不同的地方，去访问13位美国的著名的学者。
这包括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包括一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法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
法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
他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挑战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结论。
他是想从不同的角度去挑战耶稣在死里复活这个结论。
但是最后他自己反而被可信的证据说服。
最后反而他是被可信的证据而说服了。
在事实面前他认罪悔改。
在事实面前他决定认罪悔改。
他自己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他生命的主。
他自己去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后来他把这些访谈的一些问题和谈话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被翻译成《重审耶稣》。
后来他将这些对话、这些访问、访谈，他写成一本书叫《重审耶稣》。
后来这本书在好莱坞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在网上可以免费观看。
后来这本书都拍成电影，大家可以上网去观看。
我们现在看看第二部分，教会是基督复活的见证。
我们得第二部分，教会是基督复活的见证。
我们大家一起再把这几节很重要的经文再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 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圣经还告诉我们，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基础。
相信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前提和条件。
相信主耶稣复活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前提和条件。
主耶稣的复活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
主耶稣的复活是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
也让一切跟从他的基督徒可以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让一起跟从他的基督徒都可以战胜罪恶，战胜死亡。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还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还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就像一个初熟的果子。
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就好像一个初熟的果子，
是所有基督徒将来要复活的一个预表，
是所有基督徒将来要复活的一个预表。
虽然信徒的复活，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复活是在将来的事情，
虽然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将来是复活是将来的事，
但是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但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
我们坚信将来我们也一定会复活。
我们可以坚信我们将来一样 一定会复活。
就像我们在一个果树上看到一个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其余的果子也要成熟的。
就好像我们看到树上面有一个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其他的果都要熟了。
因为主耶稣复活了，
因为主耶稣复活，
因为主耶稣在五旬节赐下圣灵，
因为主耶稣在五旬节赐下圣灵，
所以才有了基督教会，
所以才有基督教会，
所以才有了我们的教会，
所以才有我们这个教会，
所以才有我们这些基督徒，
所以才有我们这些基督徒。
在过去的这两千多年，
在过去二千多年，
主耶稣的复活在教会的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的印记，
主耶稣的复活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留下很多很多的印证，
成为主耶稣复活的一个见证，
成为主耶稣复活的见证。
首先，教会的兴起和发展是主耶稣复活的直接的结果。
首先，教会的兴起和发展就是耶稣复活的直接的结果。
早期教会基督徒他们所传扬的，
早期基督教会所传扬的，
主要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主要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又没有基督教，
所以如果没有耶稣死里复活，也都没有基督教。
不仅仅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不单止是初代教会的基督徒，
这过去这两千多年，
过去这二千多年，
无数的基督徒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无数基督徒经历过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把复活的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了全世界，
将复活主耶稣由耶路撒冷传到世界，
也包括传到我们中国，
也包括传到我们中国，
建立了普世的教会和许多地方性的教会，
建立了普世的教会，也都有很多地方性的教会。
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
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当我们基督徒活出主耶稣的那个美善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活出主耶稣的美善，
活出主耶稣那个无条件的大爱的时候，
活出主耶稣无条件的大爱，
人们就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人就可以经历复活的基督。
第二， 在主耶稣受难复活以前，
第二在耶稣受难复活以前，
犹太人和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他们也是犹太人了，他们都是守安息日的。
犹太人和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守的安息日。
大家知道，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一周的第七天，是礼拜六。
但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一周里面的第七日，即是今天的礼拜六。
很多年以前，我到以色列去开会。
很多年之前，我去以色列开会。
是礼拜五的晚上。
是礼拜五晚。
大街上耶路撒冷没有一个人。
在街上面没一个人，没人。
礼拜六白天也没有人。
礼拜六朝早也都没人。
因为礼拜六是他们安息日。
因为礼拜六是他们的安息日。
礼拜六晚上到处灯火通明。
礼拜六的夜晚就开始灯火光明。
安息日是上帝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十诫中的一个。
安息日是上帝在西乃山的设立的十诫的其中一诫。
我们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这个安息日这几节圣经大家一起再温习一下，一起来当纪念
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造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畜生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守安息日已经一千多年了。
都也。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守安息日已经有成一千年以上。
他们对于在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他们在安息日有什么可以做，有什么不可以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但是主耶稣受难以后呢？
但主耶稣受难之后，
主耶稣的门徒还有其他信主耶稣的犹太人就突然改变，从守安息日为守主日。
但是在耶稣的门徒和其他信主的犹太人突然间改变，由守安息日改为守主日，
就是一周的第一日，也就是礼拜天，
就是一周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
一定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发生，才有可能让这些犹太人改变他们这样一个传统习惯。
一定是有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才可以令犹太人改变他们这样的习惯。
这个重大的事件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
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主耶稣的复活。
因为主耶稣是在礼拜天早上复活的。
因为主耶稣是星期日的早上复活的。
第三，基督徒的洗礼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
第三，基督徒的洗礼是主耶稣亲自去设立的。
洗礼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颁布那个大使命的一部分。
洗礼是耶稣是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颁布的大使命里面的其中一样。
我们把马太福音这大使命几节圣经一起来读一下。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今天下午我们教会有46位弟兄姐妹领受洗礼。
今天下午我们教会有46位弟兄姐妹领受洗礼。
洗礼是表明我们基督徒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和同复活。
洗礼是表明我们基督徒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
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把洗礼的意义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天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
基督徒的洗礼就没有意义，
基督徒的洗礼就毫无意义。
这项仪式基督徒已经坚持了2000多年到今天，
这个仪式基督徒坚持了2000多年到现在。
这是主耶稣复活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个印记，
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留下的印记。
还有弟兄姐妹都知道，
还有弟兄姐妹都知道，
十字架以前是罗马帝国一个最痛苦最羞辱的一个酷刑，
十字架是以前罗马帝国最痛苦最为羞辱的一个酷刑。
可是现在在中国，不管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医院和救护车上都有十字标志。
但是去到今日，去中国或者去其他地方，在医院或者救护车都是有这个十字标志。
欧洲很多国家它的国旗上都有十字标志，
欧洲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十字架在他们国旗里面。
当然十字架被高高的树立在教堂之上，
十字架都树立在教堂之上，
也被很多人挂在胸前作为装饰品，
有很多人都挂在心口做装饰品。
假如主耶稣没有死后复活，
如果主耶稣没有 死而复活，
十字架只意味着黑暗、死亡和悲哀。
十字架是意味着黑暗、死亡和悲哀。
可是因着主耶稣他复活了，
但是因为主耶稣他复活，
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
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
主耶稣被极大的荣耀，
主耶稣他极大地被荣耀，
十字架会被代代相传，
十字架就代代相传，
被人们当作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
让人当他为荣耀、胜利和神圣的象征。
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基督复活带来永生的确据。
最后一部分，基督复活带来永生的确据。
刚才奉琴姐妹读的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
刚才奉琴姐妹读的圣经告诉你，
因着主耶稣的复活，
因着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基督徒将来也要复活，
我们在主耶稣里面的基督徒都要复活。
圣经还在哥罗西书2章13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还有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在使徒行传2章38节大家都熟悉，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根据这几节圣经的教导和应许，
根据这几节经文圣经的教导和应许，
因为主耶稣复活了，
因为主耶稣复活，
本乎恩因着信，
本乎恩因着信，
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
当我们认真的认罪悔改，
奉主的名领受洗礼，
奉主的名领受洗礼，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
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
我们已经重生得救，
我们已经重生得救，
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
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
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
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今天圣经特别应许我们说，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在圣经有特别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
主耶稣复活是什么样子？
主耶稣复活是怎样呢？
将来我们复活也是什么样子？
我们将来复活都是这样。
主耶稣以前让别人复活过，
主耶稣以前都有叫人复活，
包括大家熟悉的那位拉撒路，
包括大家都熟悉的拉撒路。
但是那些人的复活只是恢复了他们以前的身体，他们以后还会死掉。
但是当时他复活，拉撒路只是复活他原本的身体，他之后都会再死。
但主耶稣的复活就不一样了，
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就不同。
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主耶稣的复活可以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能力。
主耶稣的是得了荣耀的身体，
主耶稣是得到荣耀的身体，
所以我们将来复活也是会有不朽坏的身体。
所以我们将来的复活都会有这个不朽坏的身体，
活在与上帝同在的爱中直到永远，
活在上帝的爱中，上帝的同在里面直到永远。
所以复活的主耶稣不单单给我们得救的确据，
所以复活的主耶稣不单止给我们有复活确据，
也给我们复活和永生的确据，
有复活和永生的确据。
圣经在这两节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告诉我们，一起来再复习一遍，一起来，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因着主耶稣的应许，
因着主耶稣的应许，
因着主耶稣的复活，
因着主耶稣的复活，
基督徒真的是可以做到视死如归，
基督徒就可以真的做到视死如归。
对于基督徒来讲，
对于基督徒来讲，
死亡不仅是在地上劳苦的一个结束，
死亡不单止在地上面劳苦的一个结束，
也是进入那美好的永恒的一个开始，
也都是进入美好的永恒的开始。
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
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
死亡带来的是哀伤，是无奈，是无助。
死亡带给他们的是哀伤，是无奈，是无助。
但是对于信主的基督徒来讲，
但是对于信主的基督徒来讲，
死亡会让我们因为失去亲人而伤感，
死亡是会因为我们失去亲人而伤感，
但是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盼望，
但是我们会有平安，我们有盼望，
我们相信将来我们在天家还会再相见，
我们相信我们将来在天家会再见。
有一位基督徒对他过世的亲人说，
有个基督徒对他过身的亲人这样
说，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意思是说他的亲人就是睡了，
意思就是他亲人是睡了，
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亲人一定会醒过来，
他的亲人都会醒，
在天家再相见，
在天家一起再见。
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在这里为古李丽萍姐妹举行追思礼拜，
几个礼拜之前我们在这里为古李丽萍姐妹举行追思礼拜，
我们的李牧师告诉大家说，
李牧师告诉大家知，
信靠耶稣的人走完世上的路，睡觉了，安息了，
信靠耶稣的人走完 世上的路，就睡了，就安息了，
有一天会醒来，
有一日会醒。
李丽萍姐妹是信靠耶稣的基督徒，
李丽萍姐妹是信靠耶稣的基督徒，
我们相信有一天她会醒来，她会复活，
我们相信她有一日会醒，会复活。
今年1月8日我的哥哥突然安息主怀，
今年的1月8日我的哥哥都突然安息主怀，
我们家人真的是万般不舍，非常的难过，
我们家人都很不舍得，很难过，
但是因着复活的主耶稣的应许，
是因着复活主耶稣的应许，
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盼望，
是因着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盼望。
我告诉哥哥的亲朋好友，
我告诉哥哥知，告诉哥哥的亲朋好友，
我们是基督徒，将来我们和哥哥在天家会再相见，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将来会和哥哥在天家再见。
哥哥的一位好朋友，我们的一位大哥，他这样给我说，
哥哥的一位好朋友，他这样跟我说，
你们的这种盼望真的很好，值得深思，
你们这种盼望很好，值得再思考。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
感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一起来思想基督已经复活这个重要的题目，
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再思考基督已经复活这个题目。
在过去这2000多年，
过去这2000多年，
人们看到很多主耶稣复活的证据，
人是看到很多耶稣复活的证据，
显明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显明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教会能被建立和发展到今天，
教会可以发展被建立到今天，
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明证，
就是主耶稣复活的一个明确的证据。
主耶稣的复活 不仅给我们有得救的确据，
主耶稣复活不单止给我们有得救的证据，
更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确据，
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确据。
当我们抓住主耶稣的应许，
当我们抓住主耶稣的应许，
靠着圣灵的引导，
靠着圣灵的引导，
在遵主化行这个过程当中，
你遵主化行这个过程里面，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更多去认识这位复活的主耶稣。
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我们不单单是期盼着主再来的时候复活和主耶稣一起得荣耀，
我们不是单单以期盼主耶稣回来我们一起复活的荣耀的时候，
还能够在现在每一天和主同死同复活，
亦都是我们每一天在现在是可以同主 同死同复活，
过一个能够战胜罪恶战胜死亡的圣洁的生活，
过一个可以战胜罪恶战胜死亡一个圣洁的生活，
一辈子走成圣的道路，
一辈子走成圣的道路，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都能够荣神益人，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荣神益人。
感谢赞美主，